尊敬的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。今天是第三个单元的第五讲，主题是介绍《法华经》七种譬喻之事，化成喻。我会从几个方面来帮助大家理解佛陀讲解的这个譬喻的含义和意义。第一点，佛陀想告诉我们，学佛者的理想目标是什么？我们通过化成喻的故事里面，就可以去领悟到佛陀要表达的是什么。我们在前几讲提到摩诃迦摄、须菩提、大将言、目犍连这四大声闻弟子，在法华会上听了佛说的活载意、三车一车意，后来呢，这四位弟子呢又一起说了长者穷止喻，又听完佛说的三草二木喻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在上集讲这几个譬喻都讲过了。佛陀认为呢，化度他们的因缘成熟了，便为他们呢受记作福。这四大声闻弟子听到了佛陀用各种譬喻演说妙法之后啊，终于明白了。心开意解啊，终于能够信受大乘佛法。一般来讲呢，这种小乘阿罗汉啊，他要接受大乘，这不容易的。他接受以后能够依教奉行，这难上加难。但是呢，这四位声闻弟子听到释迦牟尼佛讲《大乘妙法经》之后，心开意解，终于信受大乘佛法，承认自己就是佛的法王子。问题是在法华会上，还有很多众生还没有觉悟，他们对这个大乘妙法莲花经的道理，特别是讲到人人都有福性，都能成佛，他们认为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。因为呢，这种小乘弟子啊，他们听过释迦牟尼佛最初讲四谛、十恶因缘、八正道、五蕴、三法印之后啊，他们就按照这种道理去修，到最后了生脱死，脱离了六道轮回之苦。他们认为呢，这个就是佛所讲的得日涅槃的境界。他们呢，却不知道这只不过是佛陀的慈悲，即权巧方便开设的皆为而已啊！真正的涅槃是要我们怎么样发大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要我们广修四摄法和六波罗蜜，或者叫六度六种智慧，才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大涅槃呐。所以呢，佛陀为了让这些人明白这个道理，因此呢，用这个化成喻来启迪他们的智慧。第二，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化成喻它的大意是什么。化成喻是在《法华经·化成喻品》里面，这个故事说很多人 想要寻求珍宝，但是呢，必须要经过一段漫长的，而且是很危险的路程。有一位很聪明的向导者，为了使这群人能够消除疲倦，继续前进，于是啊，在中途啊，变化出一座城市出来，来供大家休息。这里的向导比喻什么呢？比喻释迦牟尼佛。化现这个城市比喻什么呢？比喻小乘阿罗汉果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，通过修四谛、十二缘、八正道得成就的小乘阿罗汉果的境界。珍宝，这是比喻什么呢？就是比喻修成大乘的福果。很多人要去寻找珍宝，也就是说，很多人想要修成大乘的福果的意思。第三点，在这一品里面呢，就讲释迦牟尼佛和他老师的故事。我们佛教里面很重视这种书成，释迦牟尼佛不是生下来他就是成佛，他在多生多世无量劫以前有很多不同的老师来引导他，来跟他讲经说法，特别是跟他讲《妙华莲华经》的大乘佛法的道理，到最后他成就了。所以他在讲这个譬喻之前呢，他把自己在无量劫以前是怎么样出家，怎么样修行，到最后怎么样成佛，跟他的老师是什么样的一种因缘，在这一品里面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呢，佛陀在讲这个化成喻之前呢，先讲了他以他自己老师的故事。他的老师是谁呢？就是大通至圣如来。释迦牟尼佛告诉众比丘，就是佛的弟子说啊，在过去无量劫以前，有一位叫大通至圣如来，他化度的世界叫什么呢？叫浩城。最终如来啊，在他没有出家之前，他有多少个孩子呢？他有16位儿子。第一位儿子叫什么名字啊？叫智基。每位儿子各自都有种种珍贵奇异的玩具。他们听说父亲已经证得无上正等众觉之后啊，哇，他们非常的开心快乐啊，觉得他的父亲通过修行到最后证到无上正等众觉的福果，大家都要去看看他的爸爸是什么样的情况。所以呢，所有人都放弃了自己所珍爱的宝物，他们兄弟16位一起前往大同至圣如来佛的道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群孩子们的母亲啊，非常不舍这种小孩啊，他们就流着泪，到最后呢，一同为儿子们送行。他们的祖父就是当时的转轮圣王，以100位大臣和很多的民众啊，一同就陪同他们到了大通至圣如来这个道场，一起来见他的父亲，来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颂大通至圣如来。他们到达了这一尊佛的道场之后啊，所有人五体投地顶礼佛足，并恭敬围绕着这个佛三匝。我们通常到寺庙啊，或见到佛啊，见到塔啊，我们都会绕佛三匝，或者叫三周，或者是绕塔三周。绕佛之后，全身心啊 恭敬合掌，并用偈颂来赞颂大同至圣如来弘法度生的功德。释迦牟尼就说啊，说那个时候啊，十六位王子这一怎么样童子之身出家为沙弥啊，就是童真日道，一心自求无上正等正觉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家出家很纯正，发心很正确，我们出家目的只是为了要出三界之家，我们要所求的是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福的果位。他们呢一起就对大同至圣如来说啊，说世尊啊，应该为我们宣说无上正等正觉之法，我们听法之后，我们都会依教奉行，一起来修学大乘佛法。这时候啊，大同至圣如来啊，受到这十六位沙弥还有大众的请求，经过两万劫之后，才在四众弟子中演说了这部大乘经典，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。那么这部《大乘妙法莲华经》不是一般人能够听得懂，不是一般人都能够信受，所以它要经过两万劫以后才供四众弟子来演说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听悟到《妙法莲华经》大乘义理啊，这个都是我们在这归多生多世修来的福德因缘，才能够听到这么好的佛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是教化大乘菩萨的法门，一般初学的或小乘人他听不懂。那么，如果能够受持、读诵、抄写、演讲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就能够常常得到诸佛的护持和意念。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一下，一小节是有多长时间。按照经文里面的记载，就是用我们地球的时间来推算，一个小节有多少年，有多长。一个小节啊，有16,798,000年。我们讲义的以1,600,000年做一个开算。那么一中节有多少个小节？一中节有20个小节。一个大节呢有4个中节。那你想想看，一个大节有多少年？超过11年。所以呢，佛教在时间方面呢，用我们这个世间来计算是没办法计算的。从佛法的智慧来讲啊，我们人生在世间几十年，就是弹指之间呢，刹那之间就过去了。大同至圣佛演说的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啊，这十六位王子的发菩萨心，虽然是沙弥，但是完全信奉受持，声闻大众中也有信解大乘的义理。声闻大众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们佛教里面讲大乘跟小乘，那么声闻就是听到苦集灭道四谛而开悟正果的，这叫声闻。我们有时候还会提到一个缘觉，缘觉就是他悟到十恶因缘的缘起法而开悟正果的，这叫缘觉。有时候还叫独觉，独觉就是他们在山林里面没有老师教他，他经过春夏秋冬观察周围的变化，他悟到了，这个叫独觉，都是悟到这个因缘法而开悟的。不管是声闻也好，是缘觉好，都属于小乘阿罗汉，因为他们境界还不能跟菩萨这样的比较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讲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，这十六位沙弥他能够信受受持， 在生我大众中要有信解大妙法莲王经的道理的，但是还有其余的千万亿类的众生，他们听不明白，他们不敢相信，心生疑惑啊。大同至圣佛在八千劫的时间里面呢，一直在怎么样宣说妙华莲华经啊。大同至圣如来非常了不起，那种悲心弘扬，用八千劫的时间一直在宣说这一部妙华莲华经，从未间断。说完这一部妙华莲华经以后啊，大同至圣如来怎么样便进入了静室，安住于禅定中。经过多少年呢？又经历了八万四千劫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这十六位发菩萨心的沙弥做什么呢？他知道大同至圣佛在静室里面安住于禅定之中，于是呢，他们这十六位沙弥菩萨各自身上法座，在大同至圣佛安置禅定的八万四千劫中，他们为比丘、比丘尼及在家男众、女众宣讲妙法莲华经。他们每一位都度了多少众生呢？多了六百万亿挪由他恒河沙数的众生，为他们开示大乘教法，使他们得到欢喜和利益，使他们呢发起的自求无上正等正觉的信心。十六位沙弥菩萨这很不容易啊，他有这样的智慧，有这样的愿力，能够来弘扬妙华莲华经，同时也能够度化了这么多人，能够让他们发起成佛的信心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支比丘说啊，说这十六位菩萨常常乐意宣说这部妙华莲华经啊，他们每一位所教化的六百万亿挪由他恒河沙数的众生啊，生生世世都与这声菩萨在一起呀、啊。你看《妙华莲华经》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一段会觉得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说你度化众生，那么众生将来会来护你的法，会来跟你在一起修学佛法。你看这十六位沙弥菩萨，他发愿度了这么多众生，那么这么多众生又回过头来跟菩萨在一起，跟随他们听闻法义呀、啊。神学佛教里面讲说，我们常常要广结善缘。如果你常常广结善缘，你的朋友越来越多，听你讲话的人就越来越多，这个是互为因果啊。还有呢，他们这些人跟他常常听闻大乘法义的同时，还能够全都深信不疑，还能够信受，能够理解，这就是不容易啊。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么这些众生都能够得见四百万亿佛世尊呐、啊。你看，这些众生听到妙华莲华经以后，常常跟这十六位沙弥菩萨在一起，听闻大乘佛法，依教奉行，他才有这种福德因缘，能够见到四百万亿佛世尊呐、啊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福德、没有智慧的人，你是见不到佛的。你能够见到这么多佛，那就说明多生多世积累的福报。那位大同至圣佛的十六位沙弥啊，如今都已经怎么样？都已经证悟到无上 正等正觉啊。他们现在呢，正在十方之国土中为众生宣说法义啊。你看这十六位王子，因为他父亲修行成佛以后，他供随他出家作为沙弥，他听了这个《妙华莲华经》以后，发心修行，成为十六位菩萨。那么现在已经成佛了，现在已经到十方之国土中为众生宣说《妙华莲华经》的大乘法义啊，有无量百千万亿菩萨乘、声闻乘来扶持他，来供他一起学法。在《妙华莲华经》里面讲呢，说他们分别在东方、东南方、南方、西南方、西方、西北方、北方、东北方成就佛道啊。你看这十六位王子后来出家成为沙弥，发心行菩萨道，到最后成佛，现在在各个地方去弘法，去教化一方。重点在这里了。那么这十六位王子，或者叫十六位沙弥，最后的第十六位沙弥是谁？大家知道吗？释迦牟尼讲呢，说第十六位沙弥就是我释迦牟尼佛，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成就佛道，度化众生啊。所以大家要知道啊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劫前曾是大同至圣佛的弟子，他们在出家之前跟大同至圣佛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是国王与王子的关系啊。现在是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度众生啊。释迦牟尼说啊，说知为比丘啊，我们在做沙弥的时候，各自教化了无量无数的众生，这些众生共从我们听闻佛法，都是为了怎么样？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十六位沙弥他所传播的是《法华经》里面的大乘佛法思想，都是要让人家明白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每一个人只要止卧行善，饶益一切众生，将来都能够成佛。所以呢，他所教化的弟子都是为了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他说呢，这种众生中有的已经呢证得声闻果位了，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大迦摄啊、末建连呢，他的我啊，就是释迦牟尼说啊，说我呢常教化他们要怎么样，要自求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我们这个学佛的人，我们应该要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我们一定要自求福道，不能贪求人天果报，不能贪求小乘的阿罗汉果，我们要发的是菩提心，要善求福道，下化众生，那么这样的学佛才有意义啊。他说这生人啊，将在大乘佛法的引导下逐渐的进入成佛的道路啊，因为如来的智慧是如此的深奥微妙，难信难解啊。他说呢，我那个时候呢所教化的无量无数的众生，就是你们这生比丘以及我密度之后未来摄政声闻弟子啊。你看他在那个时候教化了很多很多众生，那众生在哪里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，教化了很多的比丘，乃至他密度以后，我们现在这生学佛的人都是在多生多世以前亲近释迦牟尼佛，听了《妙华莲华经》，那么今天我们才能够在空中法堂听闻到《妙法莲华经》的因缘、啊、 所以从佛法来讲，特别是从大乘佛来讲，我们今天能够听到《妙法莲华经》，都是多生多世种下的福报，都是在无量劫以前，供水的释迦牟尼佛听到《妙法莲华经》种下的这个种子，那么这一生才有机缘又听到《妙法莲华经》。释迦牟尼佛讲说，在我密度之后，所谓的密度就是在他日涅盘之后，还会有弟子不听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的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在印度修行成道，他大智慧宣讲了很多的妙法，那么有的人他就相信佛说的，这个佛的智慧不可思议，我们都会依教奉行。但是有的人呢，他听到《妙法莲华经》讲这个大乘佛的道理，他没办法接受，不知不觉啊。从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讲说，菩萨修到一定的功德，由此就会升起这涅槃的愿望，那么就会应当禁止到涅槃。释迦牟尼讲呢，他说，这生人凡是听到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发起这个菩提心，行菩萨道的人，他总会有因缘能够成佛的。你这一辈子不成佛，那么将来你有机会，你听闻到大乘佛法，你见到某一尊佛，你要有这个因缘成佛。所以释迦牟尼说，我将在其他国土中成佛。他画像在2000多年前在印度度化我们，他现在呢，寂命以后，他可能就会画像在另外一个国土来接引这种有大乘善根的人成佛。所以他说，我将在其他国土中成佛，也将有另外的符号。那个时候可能不叫释迦牟尼，可能叫做另外的符号。他说，这生修行者虽然升起助我密度的想法，日以涅槃，但他们在另外的福国中，又会什么样？会求取无上正等正觉的福智啊！他说，如果这种人听闻到这部大乘妙法莲华经，即可以明白到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呢？唯以一福乘，才能够真正得到大解脱、大涅槃。他说，其他的法门，所有的其他法门，就是释迦牟尼讲的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八正道、声闻乘、缘觉乘。他说，这生都是权巧方便呐、啊，都不是究竟啊。释迦牟尼佛讲啊，说知为比丘啊，假使如来知道自己的涅槃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坐下所有大众，这个时候呢，跟平常不一样啊，都怎么样？心清意静啊。平常佛在世的时候，大家觉得无所谓，反正有疑惑就去请教佛陀。哎，佛陀要释迦涅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弟子们就紧张了。佛陀要离开这个世间怎么办？我们赶快用功修行吧，不要到时候老师走了，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来依止修行。这个时候呢，弟子们呢会怎么样？心清意静啊，性解坚定啊，并能够了达法空之理呀、啊。我近日甚深的禅定。我们读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开悟以后说了41年，最后8年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讲《大般涅槃经》，有他的用意。他觉得这个时候是应该讲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啊，不仅仅他是这样的安排，所有一切之佛到临日涅槃的时候都会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因为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座下弟子呢心清意静，性解坚定，他能够了达法空之理，同时还能够进入甚深的禅定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来就会召集一切菩萨及声闻大众，为他们宣讲大乘经典。什么大乘经典？就是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。因为世间所有的众生，皆不可能通过恶乘法而得到涅槃，只有福乘才获得福果的唯一途径。所以释迦牟尼讲说，比丘们，你们应该知道啊，如来以方便深入一切众生的本性， 知道他们的志向是在修小乘诸法。你看释迦牟尼是一个心理学家，他能够了解每一个众生他的根性是什么，他心里面想什么，他的习性是什么。他说啊，很多众生都贪着的世俗的五种欲望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财色名食睡。所以呢，佛便为这些人说什么，说小乘的果位啊。因为你如果说一下子你跟他讲大乘菩萨的重复的境界，他们是没办法接受的，他们不肯相信。释迦牟尼为了让小乘阿罗汉明白了佛为什么要讲这个小乘阿罗汉果，要让他们了解，于是就说了这个化成意来譬喻佛，虽然说二乘三乘，但是都是方便啊，只有一佛乘的道理啊。这个就在我在没有讲化成意之前，跟大家讲讲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背景，就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化成意品里面会讲这个譬喻。那么我们第四点，我现在呢就跟大家讲讲化成意里面的具体内容，故事里面是一个什么情况。佛陀为了让小乘弟子们明白真正正日涅槃的境界是什么，佛陀要讲声闻乘和缘觉乘它的用意是什么。所以佛陀慈悲的开示说啊，说譬如有一段长达500由行的险难卧道，在这里呢旷劫无人，这条路啊就在旷野一样，没有人，非常险恶，很恐怖，连那个鸟都没有。众人想要经过这条道路要到哪去呢？要到达珍宝所藏之处啊。你想要获得珍宝，你一定要经过这一条险道，没有人所到的这个地方，要经过这个地方，到最后你才能够取得你的宝藏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位导师，他熟悉这一条险道的情况，于是他就做了这群人的向导。他说我知道这条路怎么走，我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宝藏。但是呢，他率领的这群人走到中途的时候心生懈怠啊。他们走到这个中途以后，看到周围也没有人，看到周围又怎么危险，所以心里面是恐怖。虽然想要去找宝藏是一件好事情，想起宝藏很快乐，但是呢要经过这一段路很恐惧，都想要退回去。他们对这个导师说啊，说我们疲惫不堪呢，又十分的害怕，所以呢都不敢再向前走了，前面的路又很长，现在我们呢想要退回去，我们要放弃了。这位导师一听觉得很可惜啊，那他就在想了，他说这些人真是很可怜啊，为何要舍弃大珍宝我后退呢？我们大家坚持一下，经过这个险道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珍宝，为什么要半途而废呢？想到这里，他只好以一种方便权宜的神力，在险道中300由行的地方画出一个西方的城市在前面。那我们刚才讲游行，这个也是佛教的一个专用名词，这个是印度记这个里程的单位，有大中小三种。大游行呢大概有80里，中游行大概有60里，那么小游行呢大概有40里。然后呢这个向导就对大众说了，说您不用害怕，更不能后退，现在呢这座大城市可以用来中途停留，你们可以随意的行动，假设能够进入这一座城市呢就可以很快的到达安稳的地方。他的道士啊，你们若想再继续 前进到这个藏宝的地方，也就很近了。这时啊，这身身疲力健的大众，听说前面有一座城市可以休息，心里面呢，充满了从来没有过的那种欢喜。他们说，我们现在终于可以避开了这条险道，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安稳的一个地方来休息。于是呢，大家继续向前行，到最后终于进入了作为向导用神力变化的这座城市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认为自己好像我已经到达了想要到达这个目标了。这个也是比喻什么，就是说像小乘行者啊，他们认为呢，他本来修的只是到阿罗汉果，还没有到菩萨道佛的这个境界，他觉得好像我解脱那个意思，所以他已经好像自己得到安稳了。那么那时候呢，导师啊知道这身人已经得到休息了，不再疲惫了，于是呢，他又使出他的方便神力，灭掉了那座化城。一下子，这座化城不见了，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这个化城，是这位向导用他的方便神力变现的。现在看到大家都休息好了，要鼓励他们再继续往前走，所以他就一下子把这一座化城把它变化没有了。他就对大众说啊，说你们应当再跟我向前走。他说呢，藏宝的地方就在附近啊，刚才那座城市是我变化出来的西方化城，只是为了让你们从中休息，目的呢是为了让你们可以继续向前走啊。释迦牟尼佛在《妙华莲华经》里面就告诉他的弟子们呢，说：“诸位比丘啊，如来也是这样子啊，如来就像故事里面的向导一样啊，如来现在是你们的大导师，他熟知生死途中的各种烦恼恶道，极其艰险，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苦难，所以应该要走出这条险道啊，得到快乐安稳的解脱啊。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像凡夫众生都是在六道轮回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没有了期。再加上我们在人世间，如果没有智慧，每天都在迷惑、造业、受苦这个轮回中，每天都很烦恼，都很痛苦，没办法得到解脱。他说呢，如果众生能够学习这个《妙华莲华经》大乘佛法的道理，悟到无有一佛乘的妙法，你就才能够彻底的能够超越生死六道轮回之苦啊，才不会去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啊。可是呢，他们有的人呢认为觉得哦，发菩提心成佛太遥远了，他们就会退失这个道心。所以同样的，听了妙华莲华经，有的人信了，他就修，那么他就成佛了。有的听了以后呢，他们不信，他们认为成佛之道太遥远了，还要勤苦修行才能够成功，他说我做不到，太艰难了。所以好多人就半途而废啊，包括好多学佛人，他们说念佛往生，希望极乐世界，没念几天他就没有这个耐心了。这个就是他们有这个大乘根器啊。佛知道众生的心念是什么，便以权巧方便之力啊，为众生说了两种涅槃呐。如果众生安住于这两种境界中，如来便为他们说什么，就是你们所要做的尚未完成，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已经接近了佛的智慧了，你们应当怎么样，要认真观察，仔细思量，你们现在所得到的涅槃并不是真实的涅槃，这只是如来的方便诠释而已。这讲什么，就是说你现在虽然说你证到声闻啊，或者是缘觉啊，这种境界证了阿罗汉果， 但是这个还是不究竟，这是一个佛拳脚方便来诠释的一种境界。他说，唯有你能够明白到声闻缘觉菩萨这三正的法门是一种拳脚方便，你要得到的那个境界是唯有一佛乘，那个才是最究竟的。在这个故事里面呢，他就说，就好比那位引导的导师，为了让众人得到暂时的休息，我化现成这座大城市，等他们休息之后，再告诉他们说宝藏就在附近，你们要继续的往前走。释迦牟尼在《妙法莲经》讲这个化成喻啊，是非常好的一个比喻，就是把佛法很深的人天乘、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、福乘，那么通过化成喻，能够很形象化的来启发我们的智慧。所以第五点呢，我们讲讲化成喻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。第一，化成喻中的化成，比喻小乘的涅盘果位，是佛陀为了度化小乘行者修行的全巧方便的说法。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通过化成的这个譬喻，恶乘所得到的涅盘，并不是佛陀所证悟到无上正等正觉的大涅盘，而是佛陀为了恶乘达到大乘自己佛果而设的方便道啊，就是我们凡夫要证到这个佛道，中间给你一个休息的地方，这个就是恶乘的圣果。第二点呢，由此可见，修小乘是不能得到最高佛果的，唯有以一佛乘才能得到密度。如来知道生死烦恼的卧道险难，这条路很长远，很不好走，应该要怎么样？要加以度化。就是为什么释迦牟尼又降生到人间来？为什么要度化我们？就是看到我们众生在六道里面受苦，受种种的痛苦，所以呢，他就示现来度化我们。他是希望我们众生能够接触到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听说一佛乘的这个道理。但是啊，有的众生虽然听说一佛乘，却妄言兴叹，不敢前进。佛陀因而为这生人说了恶乘涅盘啊，等到他们进入佛法的魔人境界之后，再为他们宣说大乘佛法，慢慢的引入佛的大智慧。那么，通过这种教化的方式，使众生知道恶乘涅盘是稀饭的，就像化成喻中的导师为众生修习而化作的这一座大乘。等到众人休息之后，再告诉他们珍藏宝物的地方呢，距离这个地方不远，要继续前进。我们读《妙法莲华经》，看到这个譬喻啊，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不能认为是小乘不好，小乘它是通往大乘一个必经之路啊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环节。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虽然化成是一个希望不实的，是释迦牟尼拳脚方便四摄的，但是对我们一个修行人从凡夫位到佛的果位，它有一定的作用。这是我读了《化成喻》以后的一种感想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下一个环节是回答问题。有个同学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他说《华严经》和《妙法莲华经》有什么样的区别？大家知道，《华严经》是释迦牟尼佛修行成道之后，把他开悟以后的境界，毫无保留的讲出来给大家听。所以呢，《华严经》代表佛开悟的不可思议境界。那么，《妙法莲华经》是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过程当中，他已经说了41年了，最后剩下8年，他认为我应该把我的本怀，我想要表达的，我想要带领所有众生到的那个目标， 要毫无保留的告示所有的众生。所以他讲的《妙华莲华经》，《妙华莲华经》呢，佛要告诉我们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只要你通过修行，每一个人都能成佛。这个呢，就是给我们的信心。不管我们今天我们处在什么环境，我们不管是尊贵也好，或低贱也好，我们不管是男的是女的，不管是在顺境还在逆境，并不重要。最重要呢，是要相信释迦牟尼告诉我，每个众生都有佛性，有一天我们都能够成佛。也就是说，别人能做得到的事情，有一天你也能做得到。这是《妙华莲华经》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启示。第一个问题呢，他说他上一周到了湛山来，6月19观音菩萨成道日进行了一个剃度仪式。他说呢，其实为什么出家人要剃掉头发呢？戴发修行是不是功德也是一样？为什么要这样形式化？这个人境界很高，我很佩服这个人。从真正修行者来，他讲的是对的。那我们一般来讲，出家呢有四种情况。在家人，他的外表不出家，内心也没有修行，是这种发心。第二种在家人，就是他外表虽然是跟普通人一样，但是内心他很修行，很用功。他身不出家，他心出家，这是第二种人。那么第三种人是什么呢？就是出家人有两类，刚才讲的在家有两类，现在这出家人有两类。有的出家人呢，身虽然出家了，但心里面不在道上，不出家。那么出家人的另外一类是什么？就是说他的身出家了，他的心要出家，叫身心出家。如果说像这位居士，他有这种境界，就是说我要打破这种形式，那么你出家的这种功德力，你在家的功力是一样的。两者是没有差别的，因为最重要是你心里面出家，那是最重要啊。但是一般来讲，都要通过这个仪式，由这个仪式来影响它这个内容。从佛教里面讲，就因为无表戒，因为你出家以后，你受戒，你穿这个衣服，那么你会来监督你自己，你觉得哪一种该做，哪一种不该做。有的人他需要这种形式，所以每一个人他的修行的境界不一样。如果说你心里面真正修行的话呢，那你不需要这个形式也可以。第三个问题呢，是他说关于药草浴哈，我们上一次不是讲到药草浴呢？他说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根器啊？是小草呢，还是大树呢？第一个问题，他说根器可不可以改变？那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，这也是释迦牟尼所讲的，就是说你本身是小草或者是大树。你自己不知道，因为你没有这种智慧去鉴别。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呢，你若没有付了智慧，你不知道你现在是在什么状况里面。这就是我们要通过圣教量。我以前不是跟大家讲过吗？说我们有三种智慧，一种就是相量，你看得到的、摸得着的、听得到的；第二种叫比量，就是你要通过你的经验推理判断去了解一切事物。那么第三者呢，就是圣教量。所以我们要多读经书，你才知道你现在是小草还是大树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，讲到说根气可不可以改变？从佛法里面讲，是可以改变的。我们每一个人从一个无知，通过亲近善知识、读诵大乘经典，我们可以慢慢改变我们自己，从一个凡夫到最后成佛。还有第四个问题很有意思，他说我妈妈喜欢到寺庙里面去，但是都说是求签啊、点香啊、求福等啊，不是去修行，也不去念经。他说我觉得他这样做不对，我怎么样可以来改变他呢？这个问题呢是蛮有意思的。首先呢，就是他到寺庙里面去上香、去求佛，那你不能判断他不是修行啊。因为他如果说他是上香为了家人、为了社会祥和，他去求佛保佑，他去希望得到三宝的加持，这也是一种修行。那么他说他不去念经， 不念经的人不一定就不修行，他只要能够守住身口意三业清净，他不念经也照样是在修行。因为有修行，才能够来帮助你守住你身口意三业，不要造业，能够止恶行善。我虽然我不懂佛经，我也不会去念，但是他知道到庙里面来要止恶行善，他有这种观念，他也是在修行。他说：“我觉得他这样做不对，也许你是对的，也许你是错的。”啊，怎么样去改变它？啊，我觉得有的东西呢，就是要随顺因缘。你如果说强迫的去改变一个人，我觉得不是很好的，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习惯，每一个人他有想法。诶，他就我到庙里去，我去上一个香，我觉得很舒服，那你就尊重他的这个行为，你不要去想去改变人家。我觉得有时候呢，一个修行人就水到渠成。他到庙里面慢慢的熟悉啦，接触到法师啦，然后明白佛道以后，他自然而然就会把那种不好的习惯就会改掉。所以我觉得作为同学不要太过于担心。第五个问题呢，他说我家里呢没有佛堂，念经或念佛时一定需要点香吗？其实呢，我们常常讲说道场在哪里呢？道场就在你心里面。那么，如果说你没有条件在家里设立佛堂，那么你照样心里面可以念佛号啊，念心经啊，你不一定是说一定要有佛堂你才可以念经念佛。还有呢，就是念佛念经呢，不一定要点香，点香是表法。如果说你有环境的话，当然点一个香，能够净化你的环境，让你心安定下来，表示一个恭敬心。如果没有香的话，你照样可以念经念佛。第六个问题呢，是如果身体不好，一定是在过去和前世做过什么错的事情或不好的事情，我业障现前吗？是这样的，就身体不好呢，我以前有讲过，从佛法里面讲呢，身体不好有三种情况，一种叫四大不调病，就是说你现在外面很冷，衣服穿得太少，出去了就感冒了，你要看家庭医生，你到外面去天气热，再中暑了，或者是你肠胃不好，吃了某些东西。那你肚子不舒服，那像这种情况呢，你就要去看家庭医生。那第二种就叫魔病，就是你到哪里突然之间撞邪了，人家的邪气附在你身上，让你神魂颠倒。这个你通过寺庙的三宝的加持，包括你自己的念佛，就可以把你这个魔障把它消除了。那么第三种就是业障病，这个业障病呢，就是你多生多世都是业障现前，这个呢不但要靠外力。还要靠你自己的修行的功德力，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，就是我身体不好的就是业障现前。最后欢迎大家下一次同一时间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，分享智慧人生。祝大家长夜为食，法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。